请弟兄姊妹打开你们的圣经，翻开旧约以赛亚书52章，请听我由13节读到53章的6节。以赛亚书52章13节，以赛亚书52章13节，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，必被高举上升，且成为至高。许多人因他惊奇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，君王要向他闭口，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，他们必看见；未曾听见的，他们要明白。53章1节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佳形美容。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。
在过去几个礼拜，我们开始庆祝教会35周年，分享意象，宣告使命，确定目标，长期、短期的方向。我们为未来35年定下计划蓝图。我们所讲的是意象、事工，但当我们进入受难周，从棕树节今天开始这个受难周，我就想到我们教会不单止是需要有目标、计划、事工、方向，不单止是发展，更加要不单止是期望人数或者灵性增长，同时需要细心去关怀人，不同年纪的人，在我们教会的使命意象里面提到 intergenerational 多代或者跨代的事工。我们特别就关心到不同年纪小孩子、老人家、青少年和社青，其实是反映了我们教会认为什么是重要，什么是觉得自己做得都不错了。我们没有特别强调中年人的事工，因为我们中年人是最强盛的一个阶段，但我们发觉其他的我们都很需要。而当我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，心里面有一个感动，我们千万不能够忘记人的需要。教会的事工不同商业的机构，我们不是 HSBCC， 不是 Hamilton 街社区和商业的机构。没错，我们是讲服侍 customer service， 但我们的服侍，我的业务是什么业务呢？不是出入口的商人，是 soul business。我哋所讲嘅人嘅灵魂，灵魂上嘅需要，我哋服侍人，因为我哋服侍神。罗马书十二章嗰度讲到话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如此侍奉 ，reasonable service of worship， 侍奉与敬拜在希列文是同一个词，包括侍奉，包括敬拜。讲道对于我来讲是一个侍奉，但亦都是一个敬拜。唱诗班、练歌、弹琴是一个侍奉，同样是一个敬拜。领圣餐、施圣餐是一个侍奉，相礼圣餐是一个侍奉，也是敬拜。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最后三节到五十三章，都是讲到一个受苦的仆人，一个最伟大的仆人，是我们作仆人、作侍奉、作 customer service 最伟大的榜样。所以在这个星期我们所集中思想的，并不是教会领导阶层的 agenda 议程、议案、目标，而是一个人，受苦的仆人。在未来几天，我们的思想集中，好像刚才诗班为所唱的诗歌一样，我们思想主，受苦的仆人。中树节攀新地，就是耶稣基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那个欢乐的情况，百姓将棕树枝搣咗嚟，喺沿途铺咗佢哋嘅衣服同树枝，左右嘅挥动，高高嘅歌唱，和撒拿归于大卫嘅子孙，高高在上和撒拿。佢哋期望一个能够拯救佢哋脱离罗马帝国统治，唔使佢哋咁立咁重税嘅君王。他们期望尼赛亚能够将他们带回以前以色列那个光荣，就好像大卫那个时代，在耶路撒冷首都作王。但是几日之后，他们又非常的失望，被文士、祭司长、长老们他们的煽动，一起在巡抚比拉多面前再次大声的呼喊，不是和撒拿归于大卫的子孙，而是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说他犯了什么罪呢？百姓说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在众人的面前洗手，钉他十字架流血的罪不在我身上。这班百姓和长老文士再一次说，他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，你只要钉他十字架。在耶稣出生之前700年前，先知以赛亚已经很准确地描写出这个受苦受害的仆人，在以赛亚书第53章，亦都是使徒行传第8章，当太监在旷野的路上读圣经，读出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后来腓利同他解释，原来你所读这段经文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还以为他是受神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击打苦待，我们好像羊一样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。为什么呢？这段经文腓利向太监解释得很清楚，带领他信主和受浸。今天在以赛亚书52-53章，这段经文我们思想到这位受苦的仆人，首先他是劳苦的服侍，他最大的优点特征就是劳苦的 服侍。最近日本的汽车大王 Toyota 的车要回收，但是他不断地向顾客，包括我在内，保证我们的公司会将你的汽车修好，我们顾客的安全是至上，我们的服务是一流。究竟我们怎样去学习 customer service 顾客服务呢？看一看这位受苦的仆人。究竟神的仆人53章第13节说，我的仆人是指到哪个仆人呢？首先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我的仆人是指到以色列整体的民族，是耶和华的仆人。耶和华的仆人以色列，他们的工作应该是将福音传开给外邦人，但可惜他们一次又一次拜偶像离弃神，并没有宣扬那个召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以色列失败，但你这个期望就放在尼赛亚的身上。所以我的仆人是知道一个人，是知道尼赛亚新约的基督。进一步我们可以应用在我的仆人，应用在教会整体的身上，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都是属于主的。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在座每一位，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服侍主。应当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效法服侍的心态。如果主耶稣是一个仆人，我们更加应当是仆人。如果主耶稣是老师，他为门徒洗脚，门徒更加应该彼此洗脚。如果耶稣要受苦，你和我也应当准备要有受苦的心智。如果耶稣承受患难，你和我作为仆人也应当承受患难。今天是一个忧患的时代，很多人失业没有工作，很多人生病癌症，很多人失去亲爱的人，忧患的时代。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了的，耶稣基督成功。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的标杆，是我们的宗保。我们应当效法跟随耶稣基督服侍的心态。昨日在我们教会和花长老师母交通的晚餐当中，各位的同工们，我们交通自我介绍，有位从中国大陆来的执事说，哦，坐在对面的是我的爱人，何等甜美的名字。另一位同工说，哦，坐在我对面的是黄面婆。广东人我们知道服侍、煮饭、洗衣服、洗尿片、倒垃圾、递拖鞋、斟茶、递水，所以做到面都黄了。以上我形容这位受苦的仆人是怎样的仆人呢？并不是英俊小生、红光满面，不是。留意圣经怎样讲，52章第14节，许多人因他惊奇 shock。 为什么尼赛亚不是骑在白马上很威风的君王呢？竟然是骑一只驴驹子。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别人孤高。尼赛亚竟然是憔悴和孤高，他没有佳形美容，我们可以羡慕他。53章第2节， 佢系被人第三节话到被，佢系被人藐视、被人厌弃、多受痛苦、常经忧患。佢被藐视，好似被人掩面不看嘅一样，我哋亦都唔尊重佢，冇人欣赏佢。如果佢今日去睇中医嘅话，可能中医话佢血气不足。点解佢孤高？点解佢憔悴？好可能因为做仆人工作太辛苦啦。一朝早天未光就起身，直到日落天黑，仲有好多人喺门口排住队，唔喺唐人街嘅医生睇医生咁，而系好多人将佢自己嘅亲人朋友带嚟耶稣嗰度，希望耶稣能够同佢哋医病啊，排长龙。由朝等到晚，耶稣由朝做到晚，日间他向群众讲道、医病、赶鬼。当他自己肚饿的时候，他自己还未有得吃，就先喂饱五千人，再喂饱四千人。因为不够瞓的缘故，所以没时候吃饭，甚至他的家人来到找他，说他傻了，甚至他疲倦到一个地步，狂风作浪，竟然在船里面睡着觉。门徒叫醒他说，主啊，我们没命了，你还在睡觉？受苦仆人就是因为服侍别人而劳苦，他的受苦很可能首先是因为他劳苦，他面貌被别人憔悴，他的外形被别人孤高，皮包骨。不单止耶稣基督是受苦的仆人，使徒保罗好像基督一样，同样是一个受苦又劳苦的仆人。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形容到他怎样辛苦，有三节话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下，减去一下。如果大家看过2004年的电影 Passion of Christ， 基督的受难，你可能记得这些图画，罗马兵丁拿着鞭在基督的身上鞭打，血肉模糊，四十次减去一次。保罗继续说，我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着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同族的危险、外邦人的危险、城里的危险、旷野的危险、海中的危险、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、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，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劳苦的仆人尼赛亚、使徒保罗、以巴弗提，在腓利比书第二章，保罗特别称赞一个劳苦的仆人，是腓利比教会差派去照顾保罗的一位弟兄，一位同工。腓利比书二章三十节，保罗称赞这位同工，因他为作基督的功夫，几乎至死不顾性命，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，搏晒命去服侍使徒保罗，受教会的委托。昨天当我们同工们与花长老师母交通的时候，花长老说感到很 impress， 很感动，因为见到有一班很委身的同工。有人问花长老对教会的印象 first impression， 当然这个问得他很快，根本他未有时间感受就要他答，怎么答呢？所以只能够 first 这个真是 冇谂过嘅第一印象。一班委身嘅同工，特别聘幕委员其中一位，经常跟进佢，唔系马虎了事。如果唔系聘幕委员经常嘅跟进，好可能花长老师母呢个周末唔会嚟到美德教会。忠心劳苦委身嘅侍奉，喺美德教会有呢啲嘅劳苦嘅仆人。最近当我灵修嘅时候，睇到列王记下第四章讲到以利亚嘅徒弟以利沙，同样系一位伟大嘅先知，系受咗双倍圣灵嘅感动。佢唔单止系伟大嘅先知，亦都系好有人情味嘅仆人。列王记下四章讲到四个神迹系以利沙所做嘅，都是供应人、满足人的需要、体贴人的需要。第一个神迹，以利沙是为了一个穷寡妇，是先知门徒死了，他的妻子一个仔没有钱，被人追债要拿他的儿女，他就来到以利沙那里，以利沙就帮助他将器皿倒满了油，供应这个群苦的寡妇金钱上、经济上的需要。他讲了一句名言，总统 public servant 州长、市长、上朝都讲的说话，特别竞选的时候所讲的话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？ What can I do for you？ 当你去到百货公司的时候，有礼貌的招待员、服务员，他会问你 What can I do？For you， 这个就是伟大的仆人以利沙的说话。跟着他为书念的妇人，见到两个老人家没有仔生，好，明年赐你一个儿子，体贴人的需要。过几年之后，这个仔突然间死了，以利沙又再来，又被麻烦，于是医治他，伏在这个小孩子身上，口对口，手对手，因为这个小孩子已经冰冷，起身跑几步，再伏在他身上，使这个小孩子的身体复原、复暖、复生。第三个神迹，以利沙为食物解毒，有些食物不吃得，有毒，但以利沙将这些食物的毒解除。第四，以利沙用好些的食物喂饱一百人，就预表着耶稣基督将要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满足人肉身的需要。这几个神迹都显明了神对人的慈爱眷顾，也显明了以利沙这个伟大的仆人不单止是伟大的先知，是一个服务人劳苦的心肠。我在美德教里面看见几位这样伟大的仆人，上台施会，落台洗厕所，倒垃圾，打字，三更半夜揸车接送，有时可能我空车回家，即是说没有乘客的，照样的服侍，不怕被拒绝。但是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仆人，受苦劳苦的仆人。第二，这个受苦的仆人不单止服侍，他也医治。他怎样医治呢？就是将我们的痛苦拎走，将我们的痛苦放在自己的身上，将别人的痛变为自己的痛，别人的麻烦变为自己的麻烦。53章第四节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，苦待了。疾病带来痛苦，我们要感谢神。美德教会语堂，我们最近看四季成长路， Ellen 姊妹通知我16位弟兄姊妹要继续阅读第三、第二、三、四册。从今年1月1日开始，四季成长是我每一天灵修的一部分，里面有很丰富的属灵教训，常常令我感动。其中第76篇一个字，痛。苏永耀牧师解释这个痛字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痛就是神给人的恩赐，它就好像身体一个警钟，提醒我们遇到侵袭或者受伤害，叫我们有所防范，及早医治。一个没有痛楚的人是一个病人，不是一件好事，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。麻风病人为什么那么可怕呢？因为麻风病是叫人的身体不感到痛楚，没有痛的感觉。麻风的细菌侵蚀这个人的时候，是将他的痛楚神经坏死了，所以没有了警觉的能力，身体很容易受伤发炎，甚至引致死亡。麻风病人虽然不觉得痛楚，但是心里面很痛苦，很孤单。从神学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在这个世上也是难免有苦难，但这个苦难这个痛是暂时的，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会抹干我们一切的眼泪，除去我们的痛楚，使我们不至失去盼望。其实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生离死别，但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死，我们的痛苦可以得到解除。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，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。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痛苦，将我们的痛苦放在自己的身上。在四季成长录第84篇，另外一篇很精彩的分享，讲到耶稣的施教。我不知道有几多位领袖你记得施教这个字，其实就是指到马受伤痛的时候激叫喊，凄凉的呼喊。在约翰福音第11章，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，要叫拉撒路复活之前，见到他的亲人两个姐姐马大、玛利亚和其他亲属喊，而圣经说耶稣也哭了。耶稣也心里悲哀，心里悲哀这个字就是施教的意思。耶稣心里悲哀，又甚忧愁，跟着后来哭了，悲叹。最大的悲叹痛苦，不单是自己受痛苦，而是看见自己的爱人、亲人、儿女受痛苦，而自己无能为力，眼巴巴一直看着他受痛苦，甚至死亡。耶稣哭了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。当耶稣来医治拉撒路的时候，并不是一个大牌的名医华佗来到将这个病人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不是英雄式，不是魔术的手法，不是胜利的姿态，而是心里悲叹哭了，好像受伤的马那个嘶叫痛苦痛哭流泪难过。我们的神道成肉身，他不是一位无情无感受高高在上的神，而是和我们一同受过试探试炼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和我们一同挨过饿，不够睡，没饭吃，被打，流血，流泪。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，可以来到施恩宝座面前，就可以得怜恤蒙恩惠，作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耶稣不单止服侍，他都医治，他将痛苦，本来是我们的痛苦，背在自己的身上。53章第5节，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苦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耶稣怎样医治我们？是自己受鞭伤。在钉十字架 上十字架之前受兵丁鞭伤。刚刚这个礼拜一，我参加一个丧礼，我们教会一位老弟兄的丧礼。在这个周末，我相信也都有部分弟兄姊妹要参加你的同事中文学校的丧礼。两个礼拜前，我探过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妇人，患了肺癌，到处去找寻名医帮他治病。疾病带来痛苦，疾病带来死亡。昨天当我们同工们与花长老师母交通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介绍自己，好似我们会介绍说，坐在我对面隔离这位是我的爱人，我的妻子。但一位执事不知怎么说，他的配偶已经不在这里，上了天堂。提到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难过，我们都会流泪，但是不要忘记圣经给我们这个应许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。耶稣基督受的鞭伤所流的血带来医治，道德的医治，身体的医治。基督受苦受死是叫一切的疾病有一天都要彻底消灭，疾病和死亡都不是神原本所定的美意，而是随着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带来的恶果。所以受造之物，我们一同要面对审判。好像罗马书第八章讲到，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的，乃是真叫他如此的。虚空包括疾病、死亡，好无奈，但没办法。罗马书五章讲到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而来。一切的疾病、疼痛都包括在虚空的里面，基督徒都不例外，都要面对虚空，面对疾病，甚至面对死亡。罗马书八章继续说，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即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好像基督在拉撒路坟墓面前心里叹息嘶叫疼痛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一切的悲痛疾病都是暂时的，我们盼望有一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身体就不再疼痛，不要再有牙痛、脚痛、心痛。这个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的盼望。因为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，是绝对永恒的医治。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核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当基督再来这个世界时，那个时候他的使命将要完成，在地上他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，而将来新天新地，启示录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。基督击败了死亡、疾病，而他所用的方法就是将痛苦、疾病、罪恶从罪人的身上拿过来，背在自己的身上，带着疾病、痛苦、死亡进入坟墓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。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医治。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里面， 所有的疾病都要远离我们，我们将要得着一个新的身体，死亡要永远被吞灭。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都可以唱羔羊的新歌，好像我们诗班唱新歌一样，我们脱离罪恶，脱离死亡，脱离疾病，因为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这个受苦仆人不单止医治，他更加赎罪。53章第6节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我们的罪归在基督的身上。第10节继续说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神赦免我们，不单止好像大法官一样这样赦免罪犯，大法官赦免人的罪，自己不需要付代价，总统大赦的时候，自己不需要受很大的代价，最多只是受人批评几句。耶稣为我们赎罪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要自己承担罪债。这里讲到罪的事情，有三个词语：罪孽、过犯和罪。就好像利未记16章所记载的事迹，这位受苦的仆人就是利未记所讲的那只公山羊担当罪孽。当祭司按手在这只公山羊，将它带到旷野无人之地，将它驱逐远离尘世，耶稣基督就为了我们担当了罪债，成为赎罪祭。不单止被献祭，一只公羊被献祭，另一只公羊差到无人之地的旷野，永远离开。主耶稣就是这样担当我们的痛苦和罪债，成为赎罪祭。付代价。希伯来书2章讲到耶稣基督，他成为人，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当我们讲赎罪祭要付上赎价的时候，究竟这个赎价要给谁呢？耶稣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。这个赎价要给谁呢？如果我们供房屋不够钱供间屋，银行会接收，要还回给银行。耶稣基督他要作多人的赎价，究竟这个赎价交给谁呢？不是交给撒旦。有人以为撒旦得了这个赎价，其实撒旦并没有得到，撒旦被基督打败。基督藉着死已经败坏掌死权的魔鬼，耶稣基督的赎价，正确的答案是交给神。父神接受了基督的赎价。以弗所书5章2节，说到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祭物献与神。希伯来书9章14节，基督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。基督将赎价献给神，因为我们得罪神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基督为我们付上这个赎价。这个赎价是一个交换，是一个代替，即是顶罪、代罪、赎罪。用广东话来讲呢，即是孭镬。这个镬本来是孭在我们身上，现在基督拿了过来孭在自己的身上。本来是穿在囚犯身上的囚衣，王子除去他的王服，穿了囚犯的衣服去坐监，做了监等。 美德教会需要有人肯替人孭锅，这种的仆人不是我的错，是别人的错，但我愿意承担将别人的麻烦揽上身上， take the blame， 不是指责别人，也将别人的错误孭在自己的身上。保罗就曾经这样替人孭锅。腓利门书讲到一个奴隶亚尼西姆曾经偷了主人的财物逃走，如果主人捉到他，随时可以将他处决杀掉，但是碰上保罗，保罗带他信主，信主之后保罗为这个该死的奴仆求情，向他的主人腓利门说，十八节，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保罗还加一句，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，不是书记写的，是我亲笔写的。即是保罗对腓利门说，亚尼西姆那只锅给我什么？别人的错误我承担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赎罪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庆祝中柱节纪念受难周，思想主，好像我们诗班所唱的歌，受苦的仆人，孤稿潮水的尼赛亚，伟大的服侍，今天你是否愿意好像以利沙一样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不是问你可以为我做什么。这句说话不单止是甘乃迪总统所讲的，不要要国家为你做什么，要想想你能够为国家做什么。以利沙早已经讲这句说话，耶稣早已经活出这句说话。腓利比书第二章是我常常提醒自己，提醒执事们，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各堂看别堂比自己强，粤语堂看各语堂比自己重要，各语堂看英语堂比自己重要，英语堂也看粤语堂比自己重要，各堂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堂的事。我们语堂要讲这句话，各语堂英语堂，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中年人我们要到老人家说，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老人家对小孩子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主耶稣是受苦的仆人，他医治疾病，今天你是否愿意体恤别人的痛苦，还是落井下石，冷嘲热讽？是否愿意好像耶稣基督一样，将别人的痛苦孭在自己的身上，好像以利沙一样，解除本来是苦毒的不可以食的东西，食物变为甘甜？好多人心里面有苦毒，你是否愿意为人解毒呢？主耶稣是受苦的仆人，他为人赎罪，今天你是否愿意承担别人的过错呢？不是指责人，教会有什么不对，有什么错，督住别人，不是定人的罪，而是在别人的软弱过犯里面找到我的责任，我可以做什么，我可以怎样帮助，我可以怎样更正。我相信美德教会很有希望，过去曾经受创伤，但因他受的鞭伤，第紧星期五晚我们纪念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，我相信美德教会我们都得医治。 是因为这个受苦的仆人。这个礼拜你是否愿意举目仰望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，受苦的仆人？这个礼拜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呢？请我们祈祷。我们感谢亲爱的天父，因为在创造世界以先，你早已经定义差派你的儿子基督耶稣，为我们成为受苦的仆人，使我们的软弱、过犯、罪恶得着赦免，得盼望，得永生，得医治。在这个星期，我们不再为自己筹算思想，而是思想主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